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吕颖志牧师和他的师母一起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大家可能对他不够熟悉哈。吕牧师是大家看后面的介绍应该知道他。不，我认识吕牧师是在1990年开始认识他的，然后是他带领我信主的。他1999年。然后他去海外校园服侍啊，是不是？哪一年又回到纽约州这边了？还有什么？他以前是一个建筑师，后来在纽约黎明敬生会上被感动，然后全时间奉献自己。吕牧师出生于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曾经在台北的。海歌堂是不是？给蒋中正总统讲过道，这个吕师母跟吕牧师在台湾校园团契有很美好的侍奉其他的他在美国的侍奉，大家可以看这个介绍就好了吕师母有一个很杰出的贡献，是他是我们的 NIV Study Bible 中文翻译的总策划吧，这总编辑，所以最后是他联络组织各种不同的人来翻译这个圣经。为了这个事情，吕师母花了大概超过10年的功夫，是不是10多年的功夫？然后那这个 NIV Study Bible 也是我们常常用的，也是对我们华人教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那后来他们在更新也编辑了很多，也翻译出版了很多的书。你们是2000几年到现在，二零，对不起，我讲错了，2012年起在那个特拉华威明顿的华人基督教会他们全是他们在那边开始牧会我还 miss 了什么吗？很多人已曾经讲过说，吕牧师是最像基督徒的一个基督徒是然后我个人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在我慕道期间有吕牧师这么一个基督徒活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也常常提醒我说，我们向别人传福音不单单是用言语，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的。我们就是要实际活出福音来，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反正这一次吕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总共有4堂的聚会如果我想起什么的话，我们明天后天再补充介绍。好，那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吕颖志牧师。对，在那边讲。在中间了。
好，很荣幸来到师父教会。我再补充一点哈。我是1982年来美国念书，在纽约。那时候参加林三刚弟兄正主教会。那时候就有听说，大概那前后不久就有知道师父教会，虽然没有来过。柯宾是我在那个团契里面带了十几年的这个慕道班。柯宾是我们最特殊的一位慕道友啊。他当初虽然头脑清楚，但是没有真正信主，所以任何其他慕道友发的问题，我都请他回答。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他答得比基督徒还好，可惜当时还没有信主。不过感谢主，后来有一次。在福音营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他还跟我批评那个讲员，他说讲道不引圣经，这算什么讲道？哇，这是很厉害的慕道友。结果后来呢，我想到他，我就心里非常的复杂，说这么聪明的人不被神所用，太可惜了。我最后一堂的布道会，我就没有去听。我就是去为他祷告，后来就有人陆续的跑来跟我说，柯宾绝志了。 感谢主啊，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那后来我们也为他的配偶而担心，总在物色说哪一个姐妹适合克宾，结果他不用我们烦心，就自己在外面找到了方针。啊，感谢主！那我就常常勉励他们说，你们两个夫妻的关系跟台海两岸的关系很有关系。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和平才会临到。啊，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多年，然后去年他神学院毕业，他按牧，然后来这边服侍。我想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很好的一个恩典，啊，很大的帮助。那我跟克宾这些年也在纽约黎明基督神会同工，那我也真是感谢神，让他能够持续的在这个聚会带来很多的帮助。这一次克宾邀我来，本来我从2012年开始在温明顿主恩堂牧会以来，我就很少答应外面的讲道，因为总觉得说一方面自己。不喜欢抛头露面，开车太远，但是呢，一方面就觉得要关心教会的事情，关心教会弟兄姐妹，常常没有心力花在别的地方，所以有点对外有点六亲不认。但是克宾邀请，我只好来，啊，所以下次我对克宾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呢，希望你也不要拒绝我。这次我们的主题是生命的晋升之路。我觉得也跟我跟克宾一起在纽约黎明进生会服侍有关系，因为这个聚会不是家庭的营会，不是福音的营会，不是宣教的营会，是针对基督徒希望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灵命能够晋升的聚会。所以我就用几个题目，用几段的经文，跟大家来思想生命的晋升之路。那当然，整本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手册。我们生命中间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寻求。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丰盛的人生。那明天下午分享建造的人生。明天晚上分享属灵的人生。然后主日分享敬拜的人生。我们 人生在世会碰到很多的状况，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状况怎么样回应，就代表我们里面的生命如何。怎么讲呢？不久之前有一对夫妻来跟我们聊天，该跟我们交通。那他们在中国有很多的事工的参与，也受到很多的挫折。他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事工，然后他发现有一对男女未婚却住在一起，他觉得这不是基督徒的榜样，不应该让他们服侍，所以他就跟教会的领导阶层反映说，这个人呢，他在生活中间没有好的见证，虽然可能在当地的环境中间，现在人也不大在意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更加的注意这个事情。没有想到，是教会有的时候事情的发展跟我们想象的不大一样。他希望教会的领导的同工来帮助这个弟兄改进，或者他的一些这个婚姻交友或者未婚同居等等的状况。没有想到最后。变成教会的领导同工来处理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骄傲？为什么就你对？为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不跟别人商量？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受伤，然后呢，最后就灰头土脸的选择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参与去服侍。但当然，参与教会服侍并不是那么快的事情。那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伤痕。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这个事情的发生，神要你学什么功课？ 神要你学什么功课，因为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都在神的手中。你也许遭遇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想我该怎么办，你应该先想神要教我什么啊。当然我有的时候跟我太太吵架以后，我应该也要这样子想，但我常常就想不起来要这样想了。神要借我太太教我什么功课，我常常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请她想，她就跟我想说，最后呢，她跟她太太讨论总结就说，她在这边的工作结束了，神带她去另外一个地方，啊，所以是一个旧阶段的生命阶段的结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说，难道就是这样子吗？你有什么可以反省的地方吗？他说：“固然这个事情好像教会带领的同工有很多的不对，有很多的偏见，有很多隐藏在背后他不知道的事情，不应该。但他如果反省他自己，他觉得他的待人处事的确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他如果不是什么事情自己，他先找同工谈。”谈了以后，事情就慢慢有更多的沟通，再做决定就不会那么大的冲突。我再问他说：“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到说，神这样的事情教导你说，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需要成长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想的是角度，我们会从很多角度来想我们所接触到的事情。多半是对错的角度，多半是我们这个 chemistry 不一样，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中间哈，我们常常喜欢帮别人在那边算账，计算人的恶，但是我们很少问神说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学什么？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人打不清楚的功课，也是你我们可以一辈子。在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上面来学习的，所以今天从这个丰盛人生，我引了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一书的1章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我这一个。段落的题目叫做《生命之道对我说话》。他说：“这个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想大家记得，这是约翰一书的话。约翰福音第1章也讲到，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东西？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对不对？神所说的话。”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哦，神所说的话，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神的道，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这是一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做很多事情，最后就会发现说，这跟我的世界观有关系，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我的三观、价值观有关系。什么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呢？他要这个世界观能够解释开始万物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这个世界观要给我们一个概念说，终结万物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这个世界观要给我们一个意义的概念，到底这些事情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话，意义从哪里来？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世界观要让我们能够了解说，这个世界今天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基督徒的信仰就带给我们一个世界观，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今天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今天世界的问题出于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我该做什么选择？对不对？起初之道就是挑战这个从神的话而来，从神的话而来。我想我们都知道， 约翰福音开始，约翰用一个希腊的字 logos，道这个字，道理来描述耶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从开始就有神的话，然后这个话就定义了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信主30年以上的人有多少？30年以上有一些，20年到30年也有一些，10年到20年呢也有一些，很平均分配，10年以下也有，好，都有好几位，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也有啊，也有几位还没有信主，没有关系。基督徒的信仰啊，帮助我们认识，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是从相信开始。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当然就有一个迷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先相信最基本的。我们相信有神，我们不相信无神；我们相信神说话，我们不相信神沉默；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说话，神借着圣经说话。那我们不相信世界上其他的东西能够代表神说话。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基础。这三个相信，相信有神。相信有神，所以万物才会有意义。你不相信有神，其实你不相信万物是有意义的。你不相信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不相信有神，即使你相信有神，好像爱因斯坦，好像很多大科学家相信有神，但是不相信神说话，其实对他意义并不大。我们相信神说话，我们相信神借着耶稣说话，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理论，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感情来发展我们的人生。这是起初圣言。刚才课宾有讲说，我过去是设计房子、盖房子的，所以盖房子呢，基础很重要，基础很重要。你基础里面盖了以后，别人通常是看不到基础了。但是整个房子的重量压在基础上面，基础如果偷工减料，平常看不到，大地震或者大风、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个基础承受不住，整个房子就会垮下来。我们人生的基础就是对神的信仰。受到任何压力的时候，神把我们托住，神保护我们。所以这是有信仰的一个好处，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个信仰，然后用我们人生一切的力量。所以起初圣言就代表说，丰盛人生的基本在于建立在耶稣身上，建立在神的道身上，建立在神的话语身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在很多地方服事也很有果效。那他的属灵里的师父啊，是从前华人教会中间很有名的一位吴勇长老。那他有一次，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讲道，结果发现吴勇长老就在下面听。那你知道，学生讲道，老师在下面听，那个学生是很紧张的。但他很有恩赐，他很会讲道，讲的口才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楚，也非常感人。然后呢，他讲完以后，他就去问他的师父说：“哎，吴长老啊，您对我今天的讲道有什么指教？有什么鼓励建议？哈，有什么我可以改进的地方？”吴长老说：“李长老啊，他当时年纪很轻，也按了长老。讲道要讲生命之道，就讲这句话。他想了很多年。”讲道是什么？要讲出生命来，不只是讲知识。约翰这边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基督徒在向别人传扬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讲神学的理论，不是只讲圣经的知识，不是只用生活的故事，不是只是效法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我们要讲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的道是什么？道是耶稣。要讲耶稣，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圣子。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后来死而复活。他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宰。他对我有什么期望？他要我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他要我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他，他要我传扬福音，带领人也成为他的门徒。所以，生命之道对我说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让他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而我们在这个上面能够生活，能够成长。第二处的经文，我跟大家，我用的是约翰福音第6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段话是耶稣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跟随他的人以及他的门徒讲的。那耶稣当然讲了一大串的这个教训，那这些教训其实都当事人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是呢，这句话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以接到约翰福音前面一点第4章，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对话，他跟这个妇人的对话中间有一句话，我想大家印象一定很深刻，凡是读过圣经的，他跟这个妇人要水喝。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之间这个并不友好啊，为什么跟我要水喝？”他就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这个谈话，我想可能有的人了解，查经查过约翰福音第4章，就了解他们的谈话中间讲了很多很多层次的内容。而这些层次都跟人的人生的需要相关。先从水谈起，这是人的物质的需要。后来谈到种族的问题，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问题。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北美华人常常会碰到的台湾人、大陆人或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香港人或者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文化的差异。以及归属感的不同，然后呢，再进一步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啊。你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我们的祖先，在基利心，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山上建了撒玛利亚圣殿，在这边敬拜，到底哪边敬拜才对？这是人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敬拜的需要，宗教的需要。最后呢，耶稣问这个妇人说。你去找什么人来？丈夫。那他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说你不是没有，你是有了5个，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那你这个就好像就讲到人的一个情感的需要啊，可能有的人会很羡慕说，我想要一个都没有，他居然有5个，还有第6个。怎么会有这么幸福的人呢？但是更多人会感受到说，五个丈夫的背后是5个爱的开始跟爱的破碎，破碎之后重新开始，开始之后又破碎，开始之后又破碎，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是类似的。生命之粮，解我饥渴。我想。就代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满足的东西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满足不了的。 那这次克宾方针看我，然后我太太就很高兴的对他说，对他们说，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吕牧师好像有点瘦了啊，减轻了体重。其实我想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不能用这样经文说，反减了这个重的还要再增加。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物质的需要其实有一个通则，就是永远无法满足。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不只是物质，包括感情。而什么能够让人生的饥渴真正得到满足呢？是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今天的经文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永远不饿。”这是历史上没有人能说或者没有人敢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有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有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知道人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存在的目的，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人里面总有一个不满足的感觉。也许我们来美国都有一个美国梦，我们希望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是呢，就好像喝了还会再渴的水，一个满足了以后，你就发现不满足了。那我当然不愿意来用我们自己的婚姻来描述这个不满足感，可是我想真正夫妻要彼此满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也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来彰显神的荣耀，来为神而活，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我想以我自己，我过去在纽约有17年做建筑这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建筑师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的一个阴暗面，比如说，很多的建筑有一天发生了问题，所以呢，这个建筑的受害人呢就去要找说到底谁要负责？当初盖建筑的这个投资的老板呢，公司已经关门了，建造的这个工程公司呢，也换了名字了，法律上无法追溯他们，建筑师不能换名字，所以很多建筑师最后都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每个行业都有它的阴暗面，当然我不愿意问柯平说你从前在你的公司中间有没有什么让你非常享受美好的地方？可能有，但是呢，我觉得说，真正人如果被创造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话，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他带给我们人生的意义，而这个人生的意义就产生真正的满足。第三处的经文讲到生命的光引我向前，我们一起来念：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一段的经文是发生在约翰福音第8章前面，有一个妇人。一个女性因为婚外情，被犹太人抓到了，然后抓到耶稣面前，要考验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处理她，给耶稣一个2难式的选择，或者你说把她放掉，那这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或者你说照摩西律法把她处死，这个可能就冲撞了罗马的法律。因为罗马法律并不给犹太人有执行死刑的权利， 也考验耶稣是不是真正的有公义、圣洁、慈爱啊，在人生中间有一些状况中间有这样矛盾。但耶稣，我想大家记得耶稣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有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打他。结果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那这个妇人看到耶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其实耶稣是唯一可以丢第一块石头的人。耶稣丢了第一块石头，其他人就可以丢其他的石头。那但在这个经文之后呢，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了。”好像是一个妇人在黑暗中间，耶稣给她恩典。耶，圣经上面就耶稣的原则是。先赦免，再帮助。世界的原则是先惩罚，惩罚了以后，说不定这个人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我想今天的法律，今天的这个警察，能够真正改变一个犯人、改变一个罪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耶稣要改变这个犯人，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在开始的时候，描述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描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也描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4到5节，然后第9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了解说，圣经对耶稣另外一个描述是世界的光。凡被照的没有，那光是真光；凡被照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照的，那光是真光。这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自己相信说，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都有从耶稣来的光。也许我们知道那个是耶稣，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光要照到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圣经也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人心渴望光，人心又惧怕光，所以生命之光就代表耶稣在外面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学者叫做林语堂，他写了一本《信仰之旅》这个书 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念大学以后就远离信仰，一生在学术界有许多的写作，许多的成就，然后到了后来，他又回到圣经，回到耶稣的信仰里面，所以他这样描述说。耶稣跟世界上其他的贤者相比，好像太阳跟蜡烛的相比，耶稣的世界是阳光下的世界，我们都愿意走进这个世界来沐浴神慈爱威严的大光，让这个大光来驱赶我们心灵中间的蒙昧，再造一个智慧和丰盛的生命。所以后来林语堂。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就读着耶稣的话，就跪下来跟耶稣说：“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耶稣的爱打动了他，耶稣的光引导他的人生。但是这边这句话里面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世界的光跟生命的光有什么不同？”世界的光是外面照的，生命的光是里面的照亮。光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一方面带来真理的清晰，一方面显出生活的圣洁。耶稣不单照亮外面的路，耶稣不单是我们世界的光，他也是生命的光。他不只是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明亮。道路清楚显明，它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而耶稣也要求跟随他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光显出来？你要能够光照出来，你必须先接受他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很多人来看今天世界的状况，世界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也许是经济上面的哈，商业之间大家彼此勾心斗角，有许多的危机在那边。但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那些问题是外面的问题还是里面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基督徒能做什么呢？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我们如果自己不被光照进来，自己不被耶稣改变，我们不可能改变。而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好像也许你帮助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朋友有需要在黑暗中间的人，让他们进到光里面，让光也进到他们里面。我觉得这就成为世界的祝福。基督徒或者教会，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像政府、像国家、像用很多外面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但是我们相信说，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远离神。这些党派之间彼此在那边指责相争，都是外面的一些做法。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人远离了神，远离了生命的根源，人走在黑暗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外面接受耶稣这个光的引导，世界的光，但在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不但照进我们里面，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也帮助我们成为光，来照亮我们所在的环境。请问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房间，如果光全部没有了，需要多少的光让大家才能够看到？一点点光，每个人就会看得到。我们在的环境也是黑暗的环境，有许多的黑暗。如果你让耶稣的光在你里面照出来，就带来美好的影响。我们可以想一下，在你一生中间对你有最美好的影响、最好的影响的人是谁？是你的老板吗？中国的首富或者美国的首富吗？是那些有权有势、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吗？不是，是那些有光有爱的人。我们不一定能成为有钱、有势、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的人，但我们可以成为有光有爱的人，因为有耶稣，对不对？我们改变一个人，他再改变其他的人，这个影响就会持续的下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是生命之光，引我向前。好，下一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0章10到11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从前只会想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因为我们在台湾会过双十节嘛。10章10节啊，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叫羊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得丰盛的原因是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节，哥林多后书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圣经上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成为人的样子，就自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就一层一层一层的降低。但是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他的无限的降卑，神就给他无限的升高。所以，基督舍命是整个基督徒信仰中间最核心的这一部分，而这个舍命是跟你我有关系的。丰盛的生命，因为有人舍命。世界上所有的领导啊，最近这个美国总统去拜访中国，你看有多少人在那边保护他，对不对？这个保镖的责任就是。或者保镖的人生目标就是有人一枪打过来，要打到总统之前，他跳上去把子弹挡住，他最荣耀。所有的宗教领，不是世界的政治领袖，都是要别人为他死，对不对？都别人跳出来保护他，为他死。耶稣不一样，耶稣为谁死？耶稣为所有的人死，是不是所有人得着呢？没有。接受的得着，不接受的没有得着。礼物给你，你不接受，那谁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以赛亚书讲的话：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的舍己，我们可以得着丰富的、丰盛的人生。看到克兵方针，我们就想到我们过去的多年。我们在99年离开纽约，去加州海外校园，开始我们的传道的人生。然后差不多在那几年中间，有一年我们去参加高中毕业的30年啊，我太太30年，我是31年。正好他们那一届的这个高中同学会的主办人的哥哥是高中跟我同一届的，所以也办了他们那一届的同学会，跟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会在一起。那个差不多20多年前吧，所以大家都50左右。事业上面蒸蒸日上啊，每个人都是这个种那个种的啊。这个，那人家问我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念神学，在神学院念书。好像过去很多东西我已经不是我前面的方向了。那当然有一点，不晓得要跟他们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就觉得大家人生都很有盼望，这个在做这个努力，那个在想发展什么。过了10年，又有一次同学会，我就没去了。过了10年，你猜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是，对，什么时候退休了？所有的计划已经变成退休以后的去哪里玩的计划。啊，现在已经过了20年，我不知道。好像还是有同学会，只是我们并没有怎么关注。在时间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虚空的。我想上了班，就盼望有成就，成就到了一个阶段啊，人家叫做 over the hills，开始走下坡，然后呢，就盼望退休。人生的，就是说，我们回头看起来，到底什么是虚空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我们常常跟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功成名就，不需要信仰，过得很好，身体健康，妻贤子孝，是不是？我现在很多中文已经不太记得了啊。生活美满，什么都不需要，觉得来教会是那种充满挫折的人。找到救命的稻草，其实不是，因为我在威明顿主恩堂牧会差不多15年，今年第15年，组织过很多的追思聚会， 陪过很多最后临终的病人，我发现在生离死别面前，没有一个哲学或者是政治信仰可以抵抗人的生离死别。但是这个发生在每个家庭里面，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迟早的事情。你有什么东西帮助你能够面对？能够面对生离死别的挑战。我记得有一年，一年年初正好有三个人过世，有一个是很年轻的人，就得了一个怪病，然后就一天一天不行了。他的太太简直是不晓得该怎么办。那身为牧者，我们哪有力量去安慰帮助人呢？我们没有力量帮助人，我们必须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对一个快要临终的病人，你能对他说什么话呢？中国人参加追思会，通常讲什么话？安慰的话，节哀顺变。那我把节哀顺变翻译出来啊，节哀就是不要太难过，对不对？节哀顺变呢，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希望这能够让他拉远一点距离，就不那么难过。不是真正的给人盼望，但是我们知道盼望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碰到那种快要临终的病人，我就鼓励他说：“也许你根本没有力气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你在忍受很多的不舒服、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无奈。我鼓励你跟耶稣祷告。”不需要很复杂的祷告，不需要像黄牧师那么会祷告，你就说耶稣可怜我，耶稣可怜我，耶稣帮助我，耶稣给我力量，就这样子，你反复的跟耶稣祷告，他会帮助你。然后有一天时候到了，如果耶稣来接你，你就跟他走，平平安安的走，没有信仰的底气。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生离死别，我们没有办法来帮助人，我们当然不能帮助人，我们必须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丰盛的生命，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最后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今天分享这个丰盛生命，生命之道对我说话，生命之粮解我饥渴，生命之光引我向前，生命之木使我丰盛，生命之主用我一生。我提到面对生离死别，面对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只有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但这也是科学医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对很多没有相信的人来说，相信耶稣复活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呢？但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你不能受洗，对不对？教会有一个叫做《使徒信经》，里面就是把基督徒的信仰整理出来。古代的基督徒要受洗之前，就问说：“你相不相信《使徒信经》所描述的这些信仰的内涵？”你说：“我相信”，你就可以受洗。所有真正受洗的人，真正是相信耶稣复活的人， 那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医学科学无法证明的事情变成基督徒信仰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嘛，对不对？他如果不是神，他复活不了，或者复活完之后他又死了。但如果他是神，他是生命的主，他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他胜过死亡是合理的，所以他改变你我的人生。真正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会经历到耶稣对他的改变。我在结婚之后，心里有一个偷偷的秘密的愿望，就是想改变我太太。今年我们结婚44年，你们猜我成功没有？怎么看不起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改变我，不过我觉得他的言行中间，他也很想改变我。你们觉得他成功没有？那你们问，我们在座有谁成功的改变过别人吗？你想改你的孩子，你想改你的父母，改你的老板。那我问在座的基督徒，耶稣有没有改变过你？耶稣有，耶稣有，你我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这是他的复活大能。而被耶稣改变的人，我们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人生就是为他做见证。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第1章描述，他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这是你我的人生，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也清楚表明约翰不是那个光，他是为光做见证。有一个心理学家，在2次大战中间，他是犹太人，在集中营中间遭遇许多悲惨的经历，许多他的亲人在集中营中间就牺牲，就丧命了。后来他就发展了一套叫做盼望的心理学，他就比较那些在集中营在许多苦难中间能够活下来的人，跟那些在苦难中间支持活不下来的人，到底他们有什么差别？那他说，能够存活的人是在苦难中间有盼望、有使命的人。什么是你的盼望？什么是你的使命？就影响你能不能胜过苦难，不一定是胜过，但你能够度过苦难，让这个盼望实现。很多人的盼望是人间的一些不可靠的事情，但基督徒的盼望是神的荣耀，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福音。我们看这个世界好像远离圣经，许多地方教会好像在那边衰弱，当然也有许多地方教会在那边成长。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你觉得神最后是输了还是会胜利呢？我们相信神会胜利。我们常常引用圣经来讲基督徒的人生要以善胜恶，对不对？啊，善恶是一个彼此冲突交战。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决定中间，你常常要想：我能不能以善胜恶？很多人觉得善胜不了恶。中国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想，你守规矩，你就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踩到脚底，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会胜过魔鬼，那我们也可以相信，见证我们成为光的见证人，善能够胜过恶，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盼望他再来，我们知道他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承担福音的大使命。圣经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 在世上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的大纲我放在这边，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晋升，要怎么样丰盛，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让他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来靠着他，为着他来改变这个世界。我跟柯宾讲说，我现在讲到通常因为主日信息都不会很长，所以我希望呢，在这样的机会呢，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座位附近的人有一些的讨论。好，那我想我们可能用个10分钟左右，座位附近三五个人来谈一下，来分享一下这几个问题。我先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请大家用5分钟到10分钟来讨论。聚会是9点钟结束嘛，所以用10分钟来讨论，然后最后再请同工来报告。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引用好几处的经文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思想你，思想这个世界，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来看这个世界，来建立跟你的关系。这是一个我们一生都需要思想的问题。求主来继续的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借着教会教导我们活出我们所相信的，教导借着教会帮助我们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求主继续对我们说话，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就请大家座位前后大概来分享这几个问题，用10分钟的时间之后，柯平或者哪一位同工再来结束报告。